车身，人生，都会身。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最近的空中也希望和你分享一段时光，但是呢，我想我们今天可能受到这个天后环境的影响啊，似乎也感受到有一点点的风势，甚至我想有一些的地区呢还感受到了一些的雨势啊。现在整个的一个台风的动向，我想我们还是在密切的关心当中，因为呢，这次可能也许到了傍晚的时候，中央气象局还是会在考虑要不要发布我们的路上的台风警报，所以呢，我们也在这边呢继续的关心台风的动向，但是也希望能够在今天的空中和朋友们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一的单元摩登都会情。我想也面对到像这种台风的天后的多变化，我想其实在生活里面要经营两性之间的关系呢，其实也常常会面对到不同环境的波折，可是我们如何能够持续去走在一条对的路上啊，我觉得那真的是一辈子要去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一开始呢，还是要邀请您来到我们的心灵分多金的单元里，让我们能够从其他这些不同的朋友，他们进入到婚姻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在整个来追求真爱的过程当中，他们如何来装备自己，来了解自己，甚至呢也能够来同时去建造别人的这个过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帮助。今天我们要再一次邀请到的是红一跟永敏这一对夫妻，和朋友们一起谈一谈，不想在当时他们寻找真爱的过程当中，他们如何能够去确定对方呢就是这最合适的这一半，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们又怎么样去装备自己呢？欢迎您来到今天都会男女心灵分多金的单元。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他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大家好，我是永敏。怎么样确定他就是上帝赐给我合适的伴侣啊？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5月30号啊那天，可是他在9月20号的时候，这位先生就跟我求婚了。那时候还不到4个月，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受到很大的一个惊吓啊，因为我受到的一些教导是说，谈恋爱的时间要越长越好，但因为透过这一段时期的相处，你可以了解的很多，那么婚后的失望就会越少。 可是当时认识还不到四个月，而且也还没有达到我觉得那种情深意浓的境界啊。那虽然呢、啊、我年纪也不小了，可是就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啊，所以我要更加的理性跟谨慎，因为我不想有一桩为了结婚而结婚会让我终身遗憾的婚姻啊。所以哇，感谢主，那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一个信仰，所以我在他面前我很坦诚地说出我那个时候受惊吓的一个心理感受，并且我也跟这位男士表达说教会有一些婚前辅导的课程，那我希望透过这个课程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的更加的一个认识啊。那等到课上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是不是合适结婚，那这位男士他就同意了。
对，朋友大家好，我是红一。要怎么样子确定这位女士就是神给我预备的伴侣，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挫折跟失败，所以其实一直到结婚当天，其实我都很难说完全的确认对方就是我的伴侣。但是在跟尤米的交往过程当中，有点比较特别的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虽然大部分的感觉都还不错，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意见上面的不同，或者是说有一些情绪的变化，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我心里面一直有平安，觉得说继续努力，继续去试。那所以呢，就是让我虽然说有时候也会有些犹豫跟筹措的时候，但是借着周遭的朋友，借着一些牧者，还有一些尤敏他的妹妹的一些鼓励，让我觉得说在跟他交往过程当中，那似乎就是有神一直在保守，一直到踏进婚礼跟婚后这几年下来，看到神的应许是一步一步的更加的真实跟更加的保守我们这样一个婚姻当中的恩典跟喜乐。
我们发现就是说我们一共上了七次的那个婚前辅导的课程，那透过一些主题的分享啊，那这些主题就是他会跟你分享个性的风格方面啊，还有在沟通上面，还有在那个圣经的婚姻观上面，以及家庭的理财，还有夫妻的角色跟亲密的关系等等。我觉得上了这些课程之后很棒，因为它帮助我们更有效益的能够了解彼此双方的个性，而且况且这些主题是我们在约会私下约会的时候不太可能谈到这么深入啊。那也就是因为透过很多次这种内心世界的一个很深沉的一个分享，所以我发现就是说我们的感情啊越来越投机。那刚刚我的弟兄也说他越来越平安，而且我还发现他的一些特质是我在约会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发现的，因为我发现他非常的认真专注啊，哇，他每次上课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抄笔记，然后在分享的时候也非常的专注，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很欣赏他一点是他会表达他自己软弱的地方，那这些特质是我在约会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那当然也就像刚刚我的弟兄说的，他透过一些辅导协谈还有牧者的一些支持，因此我也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位男士呢就是上帝所预备的，当然最后我同意他的求婚了。
我想在婚前辅导的课程当中跟永敏的在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我们借着婚前辅导的课程是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分享，同时跟其他的一些也是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的弟兄姐妹当中，那我们之间有很多互相讨论，互相表白自己一些想法的一个机会。那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发觉说跟尤米有些地方是一致的，那有些地方是互补的。那虽然说是我们的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不同，但是能够彼此能够搭配。那尤米他比较活泼，比较外向，我是比较木讷，比较 会花时间在思考的。那所以在个性上面，我们有相同的地方，也有能够互补的地方。那在价值观上，基本上我们还是非常相近。最重要是在交往的过程当中，看到游民他有很多的服饰，那刚好在他的服饰的团队当中，又在过去所认识的一些弟兄姐妹，同时借着看到游民在弟兄姐妹当中所受到欢迎的程度，也可以更进一步去了解游民他的个性跟他对人的态度，所以让我能够更加肯定游民真的是一个神所预备的一个好的一个姊妹。
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摩登都会情，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一的单元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空中，我们将和听众朋友再次来分享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摩登都会当中寻找到一份真爱。当然我想其实在这个婚前的一个预备过程啊，像我们刚刚听到了永敏跟红一他们来分享，其实他们那时候包括去上课啦，可以去更了解双方，也能够更在一些的议题上面来讨论啊。所以其实我想在这个进入到婚姻之前，有个很重要的阶段，那就是约会的一个阶段。但是所谓的约会或者说所谓的一个婚前预备，到底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我想在今天的空中，雅玲也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昌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来分享。李哥您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李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要请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哦。因为其实最近我们和听众朋友来谈到一本书，叫做《当男孩遇见女孩》，这本的作者就是约书亚哈里斯呢，他这是在他后来谈了恋爱的时候哈，也就是进入到婚姻之后所写的这本书。可是在之前呢，其实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不再约会》哦，因为他其实就特别列下了有一些的约会当中我们说是一种盲点呢、哦，可不可以在今天的空中也请李哥和朋友们来谈一谈，到底所谓的约会的盲点，或者说该怎么样约会？我们在上礼拜谈到群体跟两人世界的关系，我想现在我们要来谈一谈那两人世界我们该怎么样来经营？我想要再次请李哥和朋友们来做个分享。
群体和两个人的世界，一般来讲很容易，两个人一旦进入约会以后呢，就很容易进入两个人的世界，而忽略了周遭的群体。这个很容易，有很多一下我们看到时下的这个年青年男女啊，就是我个人，当我认识我太太，他们开始我们知道很清楚的对象以后呢，好，我们就全力以赴，如果有时间就抓住时间要在一起这样的哈、那么双方的心思一念焦点都在对方身上这样的，所以就很容易会忽略周围的群体。那么忽略周围的群体呢，对我们有时候就会失去客观，常常就会很主观陷溺在这种情感的兴奋里面，而忘记了这个可能一些周遭人他们跟我们的关系啊，冷落了他们，那么就失去他们对我们的支持。那么有时候呢，可能因为太过主观，所以这些客观的因素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这样子，可能对我们一头热哈、所以呢，觉得就是这个非君莫嫁非君莫娶这样的一个情况情节里面呢，那么有时候是一种，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决定的情况之下，这个对象并不合适，但是我们听不进去这样的。那么我们发现很多，实际上很多年轻男女这个一再换这个约会的对象啊，这个其实像我小儿子他最近周末回来就跟我们说，他们班那个女孩子呢，现在又交上了一个男朋友这样的，这就是他第五个男朋友这样的。那这个我们就觉得啊，年纪轻轻只是大学一年级，那么就这样这个异性的朋友这样不断在换啊，那么这个就是他自己很主观，在一个喜欢谁就跟谁，那么周围的人没有办法提供意见给他，所以这种是很危险的，会走在这个自以为是的这种路里面，或者自以为是的选择当中。当然很多年轻人说啊，我自己敢做敢当，我自己选择，当然自己承担这样的啊。但是啊，人生啊，只是单行道，一去不回头啊，并没有让你说做很多选择，让你说再想回头这样的。所以我们还是三思而后行，就是对于我们约会的时候，要注意到 这种群体的关系。
嗯哼，所以我想群体我们在上礼拜其实有说到它是一种保护，那同时呢也是给我们啊可能更多的建议，甚至是让两个人可以更真实的彼此的互相对待啊。那今天其实我们要来谈到就是在约会的过程里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的盲点，或者说在约会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约书亚哈里斯他是用谈到了这个约会的七大恶习啊。为什么说是恶习？我想这是很特别的一种观点，我想邀请李哥来谈一谈，为什么在这个约会当中有一些我们说是需要去注意到的呢？
就是约会可能有七大致命的陷阱，我在讲那个不是恶习，因为我想很多人在约会的时候并没有意识要培养出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它本身就是会让人在陷入这个情网的同时呢，也会陷入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一个倾向而不自觉不自知这样的。所以一谈到约会，我想这个今天中午我还跟一些年轻人在讲，他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并不那么明显，可是最近他跟一些学弟学妹的这个谈话当中，发现他们都引以为傲，就是说他们有好几个男女朋友，异性朋友这样的，而且互相比看谁最多这样的，甚至于他们不只是说男女朋友而已，而是讲性伴侣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这种约会的那种让年轻人这个投入那种刺激感是蛮吸引力的，具有吸引力的，但常常也是一种很致命的吸引力啊。所以第一方面呢，为什么会这种约会呢是有这种会带来致命的这种陷阱呢？第一个呢，这个约会呢常常会让人感到亲密，但是呢不一定让人愿意委身。我想说明委身，什么叫委身呢？就是愿意有所承诺，而且能够坚持下去他这样的一个承诺啊，就是说婚姻本身这是一个委身，这是一个承诺，这、就是终身大事，一生之久的海誓山盟的这样的是真正的海誓山盟，而不是说很多人这郎郎少妇还是山盟，可是呢见到另外一个比他漂亮的他就又换人了这样的。那种就是没有委身，没有承诺，讲话不算话，这个意思。那约会让人家觉得那个气氛很浪漫很好，但是不一定愿意委身啊，就是有时候到一个真正要负责任的时候呢，要付出的时候，他就开始会保留，会退缩，会这个觉得不愿意付出这样的，那这是没有委身。那这是在男女约会的时候是最容易的这种情况啊，是感到让人感到亲密，但是不一定会让人愿意来为这个委身。
嗯哼，是，所以其实变得说这是享受在两个人的时光，但是对于这个我们说是婚前的这个交往跟约会之间的那个差异的那个委身程度的可能就会有些不同了。
对，基本上面约会是很浪漫的，通常都是准备花前月下啦，看电影啦这些很兴奋的非常浪漫的情节气氛这样的。但实际上基本上面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经过委身的考验的。比如说这个假设对方生病了得到SARS，这个说不定照顾的还是他爸爸妈妈在照顾这样的。
是。
那么对方就是个普通的朋友啊，他不会愿意多付出这样的情况。甚至有时候呢在考验的时候反而会变心这样子。所以很多年轻人是最怕什么所谓的兵变啊，其实当兵的时候呢感情就变了这样子。甚至有时候发生意外的，记得在报纸上面曾经登过一个一个不幸的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有一个漂亮女孩子呢是因为一场意外火灾当中失去了她的美貌这样的，住进了医院这样的。那么一个男孩子来看他，他的以前约会的一个异性的朋友来看他，就在他那时候他看到他并没有清醒过来，那时候还是在大概是还昏迷中嘛，就留一束花，然后留一张卡片，亲爱的，对不起，我走了，拜拜，祝你好运，祝你健康，就走，就留着张纸条这样子。这女孩子看着当然是很难过，就是他以前所约会的对象是一个跟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现在这个变得不漂亮了，他就难以接受。他的心里就变了这样的。那这个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委身啊，这个既然容貌变了，那么他的心也变了，他的感情也变了，因为他所要的不是一个丑的女孩子，一个不能让人看的女孩子，他一直在心里面所想象就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所以让漂亮美貌改变了他没有办法继续付出这个感情，
嗯，
那就是没有尾声的意思，所以他所尾声的是一个美貌，不是尾声给一个人这样的，所以这种就是有没有尾声。那这些人对婚姻的看法当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注重外表啦，注重钱财啦，注重地位啦，注重学问啦，注重他的身世背景啦，但是往往不是针对那个人尾声，所以常常这些条件变了以后呢，他也不愿意尾声下去了，所以就会改变，这样会愿意改变。
嗯，
那这种就是目前时下非常泛滥的一个情况，所以常常在我们，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约会就是寻找刺激这样的，所以并没有真的考虑到啊，愿意为对方来尾声。那所以我们今天是需要学习一个尾声的这样的一个对，尤其特别在婚约上面的有尾声的这种心态、心智。
嗯，其实我们现在社会的价值观会把约会跟尾声其实是把它有一点分开来哈，觉得它并不是一定要画上等号的，所以我想这也会在这个可能在约会的过程当中常常也会带来许多的伤害，因为可能也会发现说一直都是持续的在约会，可是却没有办法是有一个真正尾声的一个关系啊。可是我在想这个尾声可能常常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有一种我们说是一种缺乏安全感，因为那个尾声下去其实有时候是需要一些的代价的。
对，如果双方尾声清楚了，那双方就有安全感，如果双方当中其中有一方不愿意尾声，那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那很多人当然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尾声呢，可能他本身就是没有安全感，因为他可能他看到很多社会这样的这种变动不定的人际关系里面，让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可能看到他父母的关系，可能有些父母早就离婚了，早就很早的时候他就被抛弃被遗弃了，那这个也会造成他没有安全感。这个当我进入婚姻以后，那么我的婚姻会不会像我爸爸妈妈的婚姻一样重演呢？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做这样的决定，他就会采取保留这样的，就算是一个合适的对象在他眼前，他也觉得没有把握，不敢信任，那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算值得尾声的人，他也不敢做尾声的决定这样的。啊，当然一般人来讲，不明白尾声的道理的人，通常都不会考虑到这种尾声的情况，但是很多人看没有看到好的榜样，这造成他也不敢尾声，他有所保留这样。
嗯，所以其实我想这个某一些的部分是真的是需要来做调整的哦。所以一方面是我们的观念啊，这个约会跟尾声之间的关系，另外其实我们可能也看到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尾声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是怎么样去看待，我们是那个也害怕的那个人，还是说其实我们真的自己需要来做一个不同的一个调整哦。我想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不在约会这本书当中啊，这个约书亚哈里斯他所谈到的第一个我们说约会所带来的可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我们只带来约会的亲密，可是却不带来尾声的关系。那除此之外还有包括我们说有七个，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约会呢倾向于让人省略交往关系中友谊的阶段，这种友谊的阶段呢，就是其实我们在这种交往过程里面我们并不会去注意到，但是常常真的是忽略啊。很多人会说以后我们有在做朋友啊，我们在约会啊，我们就在发展我们的友谊啊，怎么会这个约会会跳过这种友谊的阶段呢？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哈，这个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结婚了，然后那时候我刚好这个胃出血住医院这样的，她来看我，我就问她说啊，怎么新婚还好吗？结果不问还好，一问他眼泪就掉下来这样的。我说你怎么啦？不好意思，我这个问到你这个伤心处啊。但是啊，没有，你问的其实是，他说啊，我真不知道，我真没想到我结婚的对象竟然是这种人这样的。
嗯
哼。啊，我说你们认识多久了？他说我们认识七年了。啊，我说七年了，你难道一点都不认识他？他说对啊，真的一点都不认识他。结婚以后才知道他真面目这样的，原来他是一个这样的人这样的。
嗯哼。
哇，这个一听他形容，那当然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人是很不容易相处的一个人啊。那为什么他交往七年他也不认识这个人，这到了结婚的结婚的时候才眼睛大开才看到这样的人呢？那就是可见说他们这七年的约会的里面 他说是有在约会的一个对象，也有在发展友谊，但是呢他真的并不认识这一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这种友谊的阶段啊，这个 C.S. Lewis 他就形容什么叫这种友谊的阶段呢，就是两个人呢肩并肩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啊，他们有共同的喜好，把他们凑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友谊，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人生的理想，一个目标，而两个人凑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约会的时候呢，他们会去交通交换彼此对这个目标的看法理想啊，怎么样去达成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交往里面的三个 M， 第一个 M 就是 Master， 有共同的信仰，第二个 M 就是有共同的使命 Mission 啊，那这个 Mission 就是成为这种两个人交往当中一个友谊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两个人没有共同的 mission， 那么当然就是注重美貌啊，注重才干啊，注重收入啊，注重这些，注重那些，那当然一些那些消失以后就没有了这样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今天人生的使命，你活在这世上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啊？如果你是做一个医生，医生的使命是什么？你做一个老师，老师的使命是什么啊？你在各从事各行各业里面，你有没有什么样人生的使命？如果没有人生的使命呢，到头来整个这个最后整个人生都是空的，就会落入错误的期待里面，期待对方要给对方的好处。所以呢，这方面友谊的认识就是在于两个人共同的理想。那么约会的时候呢，常常会把理想先放到一边去，因为这个太抽象了，或者说甚至说有时候这个不能当饭吃啊，甚至说啊谈这个太没有情调了啊，好像太这个，那反正无所谓吧，先大家先在一起浪漫一下比较重要，那么反正这个理想是理归理想，以后再说这样的。那这种没有经过这种友谊的阶段，常常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考验的。那么在约会里面往往会略过这样，所以到了结婚的时候，我两个人这个好像忽然梦醒了哈，还是噩梦一场这样的。所以这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小心，就是会约会让我们省略这种交往这种关系过程中这种友谊的阶段啊，对那个人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啊，就停留在就我刚才说的美貌啦、才干啦、收入啦、身世背景啊这些肤浅的条件上面，而不是真正去认识到这个人的特质，他生命的使命、人生的使命是什么。所以呢，就看得不是很远，那么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往往是两个人的这些吸引的特质在一起相聚这样子。但这些其实都会变动的啊，像你看现在SARS一变，哇，牵涉多少行业呢？对，这是牵涉之广啊，这个不只是瘟疫，这个疾病在流行而已，也打击了很多的行业这样的情况，这个交通啊，这个饮食业啊、餐饮业、什么旅行社、旅行业的，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约会当中这个有清楚的使命，那这个能够持续下去，这个能够两个人关系的可以合一啊，并且呢这个可以会愿意会经过经得起考验的。
是，
所以在约会的时候我们需要认清这方面。但是我现在讲的是约会说，如果你不是跟着这个要结婚的对象这约会，你觉得用你现在跟几个人约会来做夸口，那这就是一个很肤浅的一个约会，会陷入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像刚刚李哥所谈到这个友谊啊，其实是真的会发现说夫妻之间那个彼此对对方的了解和同心啊，我想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成为双方的最好的朋友啊。所以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约会也许两个人那种很亲密很甜蜜的关系是很吸引人的，可是如果说在面对到说那种在心理上面的共同的一个兴趣的培养，或者说朝一个同样的方向来迈进，我想可能这一个部分就会受到了很多的挑战哦，很多的考验。我不想说在听到今天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来谈到这个约会当中我们所可能常常陷入的一个盲点的时候，不想收音机旁的您会怎么样去看待在现在的一个年轻朋友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约会观，或者是说可能在您的身上所需要调整的一个约会观呢？先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再继续和你分享，还有包括其他哪一些的一个致命的缺点。其实我想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能够让约会是带来真正的效益。休息一下再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这段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城市当中许多在寻找真爱的朋友，特别是要进入到约会啊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朋友，可能我们重新来思考到底约会有没有一些去我们去需要去注意的，甚至有没有一些的盲点在里面。在今天的空中，雅玲也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在空中分享。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约瑟·哈里斯他啊之前写的一本书，叫做《不再约会》啊。为什么他用这样的标题？其实他有谈到约会有一些致命的，我们说是缺点，或者说一些的恶习。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约会有时候会带来亲密，可是不见得带来尾声呢、啊，彼此之间的那种愿意尾声的程度。还有包括呢，就是约会会很容易呢就啊忽略了去培养友谊的一个阶段。我想接下来继续请到这个李长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还有哪一些是我们约会当中需要去注意到的呢？
好，我想补充一下，为什么在约会当中会省略这种友谊的阶段呢？因为在约会的时候，双方都为了取悦对方，能够吸引对方，能够得到对方的心，所以很多方面呢都刻意的加以这个加工的，经过加以包装、加以化妆、加以伪装，这是我以前曾经提到过的，这样的一个人交往，在男女在交往的时候呢，下意识的就这样浮现出来啊。比如说约会的时候穿最好的这个洋装、最好的西装哈、啊，那么这个化妆就把最好的化妆品往上擦，整个大家都是觉得很帅、很漂亮这样的。那么这个化妆啊，这个啊，如果能够增加点气氛呢，再撒一点香水啊，哇，这个整个都是很香的哈，很容易就陷入那种意乱情迷、神志不清的这种阶段里面。那么如果包装化妆不够呢，再加以伪装，这个戴上假发啦，这些做一些这个伪装的这种动作，让整个，所以整个刻意经过这种包装，在约会里面就显得很有魅力、很有吸引力、很棒。但是呢，这个在婚姻以后呢，这个化妆洗掉了，包装打开了，伪装拿掉了，这个最后就是看到那种赤裸裸的真面目，很多人都会大失所望哈、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说的包装、化妆、伪装，不只是外在的，啊，穿西装啊，穿洋装这样的而已，而是在内在的，常常我们会可以把它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这样的。比如说啊。明明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可是在约会的时候他就显得很大方、很慷慨这样的，啊，替你付钱没有关系，啊，帮你拉椅子，帮你这个点菜，帮你拉开车门这样的。
嗯。
可是到了结婚以后，他觉得这个人已经到手了，那么就原形毕露哈、啊，就不一定是做这件事情，那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因为这样的事情冲突，说以前你都不是这样啊，
嗯，
跟那个人说以前我就是做给你看啊，就是要我要得到你，那但是那并不是真正的我啊，啊，现在我要活出真正的我，那伪装太辛苦了这样的，
嗯，
所以这种就是会越过那种真正的认识的这个阶段这样的，所以不容易。那所以呢，我们刚开始在讲到群体的，就是我们要在群体生活里面来认识对方，这种在群体生活里面就容易培养那所谓的友谊的，让看看他怎样跟同年纪的人相处，跟晚辈相处，跟长辈相处，怎样处理人际之间的冲突，他怎么样待人接物，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或者在群体里面你怎么样进入他的认识的群体里面，那他才进入你的群体这样的，那是不是很自然很自在，那么没有遮掩没有遮盖的这样的。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小孩子回学校以后，那昨天我下午没有时间啊、这个因为我去讲一个这个给夫妇团契的演讲，所以没有时间送我两个儿子回学校去，就是由我太太送这样的。
嗯嗯，
我太太送他们去回来以后，就在描述他们在车上讲的话这样的。
嗯，
讲的话，这个儿子就对妈妈说：“哦，妈咪你好进步啊！”因为我们在礼拜天崇拜的时候呢，就是我就去场地，他说那个礼拜六的时候我没有时间跟他们排练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临时上场这样的。嗯，所以呢就是。有些音不准，有些变得加的装饰音，你加的不是那么切题刚好这样子。那个他们就在对他说：“哦，这个爹爹真是健康啊，他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觉得很没有面子这样子。”那我儿子就对妈妈说：“哦，妈咪你更进步啊，你不会因为爹爹这样的话觉得很没有面子。 对，就是他完全的认识我是一个这样的人这样的，那么这在群体里面就容易了解去认识这样的关联关系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种约会当中要就是不要太因为两个人太过注意而忽略了这种群体，忽略了这种认识彼此真正的那一个人的他真实的他，这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么接下来我是要我们要提到说，很多时候约会呢也让人误会，就是误以为啊肉体的亲密就是爱这样子。一般来讲啊，各位你想象一个五角星哈、啊、五角星，那么最顶部的就是一个社交，我们一般来讲从认识异性是从社交场合来认识的，就可能从舞会啦，从这个交友啦，从教会的团契啦，小组啦，啊，甚至教会的崇拜啦，或者人类的介绍也好，都是属于社交层面来认识双方这样的。那么当我们在社交场合里面认识双方以后，接下来呢就是理智的认识来认识对方，这种就是发展友谊的阶段，认这个人的为人怎样跟人相处，人际关系怎么样，怎样处理这个冲突啊。第三方面呢是心灵方面的契合，这是共同的信仰里面大家能够沟通，在心灵里面能够一致啊，这是有共同的信仰。最后呢才是情不是最后的第二个呢，第四个一二三，第四个是情感的投入，在发展感情的这种阶段啊，在最后进入婚姻的时候，婚礼结束以后进入身体的亲密啊，应当这样是一个顺时钟方向的运行啊，社交、理智的认识、心灵的契合、情感的投入啊、身体的亲密啊，这样应该才是一个婚姻一个夫妻之间正确的一个顺时钟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但现在的人呢是逆时钟方向来进行啊，在社交场合一要接触以后呢，就是身体的接触，然后情感就很快的投入了，但却心里没有契合，理智上不认识对方，啊，这个是非常很容易这样的，目前非常普遍的现象是这样的情况。
是，
所以呢，这个就常常很多人就误以为说，你爱我，那就是跟我亲密，你。这个有亲密的才是爱，如果没有亲密就不是爱，所以把这个画上等号。那这个约会当中常常是非常容易这样的，因为这个孤男寡女两个人在一同共处一室里面，这是非常容易的，尤其特别在身体上面的速度会超越过我们理智的认识、心灵的契合这样子，甚至有时候没有情感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所以有些年轻人他们婚前性行为有时候根本是没有事先计划的，这两个人就是在一起看电视啊，结果开玩笑以后，哎，没想到就很快速发展，在一天之内就这样发生关系这样的。有时候他们新人都会觉得怎么会做了这个事情，那很奇怪。那有些学生呢就是可能在一起读书啊，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读书很有效率，可以互相督促、互相交换啊笔记这些的，但是可是读到最后结果没想到上了床了这样的。那这种就是身体上面的接触常常会很快速的发展，而且常常是甚至于包括就是说你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就这样发生的这样的，不是要刻意啊想有计划有阴谋的这样的事情，可是两个人在一起就这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所以呢原因就是在于这种身体的这种刺激，在约会的时候呢常常会让人误以为这样就是爱，所以呢就会发展的快速，但事实上真正并不一定真正的有爱，两个人真正不一定是真正的认识，不一定也有这个在责任上面的承诺。所以呢在一般呢在很多青年男女呢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接下来就是罪恶感，然后甚至就对对方反感，或者觉得对自己觉得很内疚这样的。所以那种伤害呢就是在这种刺激浪漫以后产生的副产品马上接着就来了这样的。一般来讲我在我太太那边比较多很多这个女孩子女性的求助信啊，是比较多，一般男孩子我们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比较多是女孩子，他们这个写下来他们怎样在这种情况里面受到的伤害无助不知道怎么办而求助于辅导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约会里面这种 肉体的亲密啊，是很多人误以为的，就是只要有爱呢，就可以发生这关系。但是没想到发生关系以后的那种心理上微妙的那种变化，是没有人可以事先想到的啊。那通常那个都是带来负面的伤害的，结果比较多。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真的会发现说，约会不单只是说哎，两个人觉得好像感觉对了，或者是说好像彼此能够去享受这个对方共处的时间。我想这当中真的有许多是需要我们重新的来调整跟来醒思的，甚至我想还有包括我们对于约会跟委身之间的关系，还有甚至是说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真实的认识，有一个好的友谊为基础啊。我想真的是在我们现在可能所有都是讲求快速的过程里面，也许我们真的是需要停下脚步来好好想一想的。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呢，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来分享。或许今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朋友们可以做一个现场的一个互动啊，但是我想我们在下个礼拜，因为其实我们说到约会的这个七大的致命的缺点，或者是说我们说是一种可能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或盲点，所以我们其实在下礼拜我们会继续就这个主题和听众朋友来谈一谈。我想在今天最后的这一段结论，可不可以请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约会不管是年龄层开始往下降了，或者说在社会里面，其实约会是一件越来越普遍的事情。那有没有一些是我们在这个收音机旁的朋友，您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的提醒啊，在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来这个分享呢？
我想约会是这个婚姻的这种必经的过程。
但是呢
今天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对约会和婚姻的关系来认识说，我们需要为婚姻啊才来做约会，千万不要为了说打发时间，为了增加知名度，为了增加这个社交的这个资本啊，等一下这个放肆的任意的对异性做这种约会，最后可能伤害的是自己，也伤害了很多无辜的异性，这是我们需要很小心的部分。毕竟我们人生就是只能活一次。虽然你可能你觉得你可以很好玩的去很多的约会约很多，但是你毕竟的就是你的人生就是为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要慎重，不要因为我们的放纵而结果是伤害自己，伤害很多的无辜。
嗯哼，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到在一个摩登的都会当中如何寻找到真爱，包括连约会其实都有很多我们需要重新调整的。今天节目的空中很高兴有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先告一个段落了，也希望能够在收音机旁的朋友，如果您现在也进入到约会的一个过程里面，别忘了今天我们所做的一些的提醒，是不是带来一个彼此之间愿意能够重新从委身的角度来看，而且是发展深厚的友谊。另外就是我们能够从这个两个人的约会开始，不是沉溺在一个肉体彼此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那种感觉而已，而能够重新来认识到一份真爱呢。欢迎你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都会来你节目，再和你分享在生活里面我们从个人的品格开始培养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Making sense of